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伊朗议会星期天举行闭门会议，听取有关该国发生的致命示威的报告，并考虑引发示威的经济状况。议员们就蔓延到全国各地的示威抗议问题质询内政部长、情报部长，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示威活动造成至少21人丧生。当局说，在历时一个星期的跨越新年的抗议活动中，被捕的1000人，大部分都已经被保释，但那些被认为是主要煽动者的人仍然掌握在司法机构手中。德黑兰检察官阿巴斯·贾法里·多拉·塔塔迪表示，他们将会受到严肃处理。议会议员卡楚耶说，大多数被拘留的人是失业者，没有大学文凭。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人民的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和失业情况。但是卡楚耶等人把动乱归咎于外国政府，主要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伊朗政府解除了对使用社交媒体网站 Instagram 的限制。抗议者曾经利用这个网站动员力量，争取街头示威活动的支持者。但是更广泛使用的信息应用程序 Telegram 仍然被禁止使用，这显示政府担心示威再起。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和加入街头游行支持政府的人帮助平息了抗议活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韩国与朝鲜最新安排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范畴。他还承诺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罕见记者会，他目前正在戴维营与国会共和党人开会。谈到首尔和平壤即将举行的会谈，川普说希望能够有所成果。川普说，我希望他们能超出奥运会的范畴。他还说，适当时机我们也将参加。白宫星期天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川普总统星期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了电话，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发展，并强调了美国、韩国以及国际社会实现让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目标的决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对他的内阁说，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的联合国机构不断加剧问题，应该撤销。内塔尼亚胡抱怨说，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只关注巴勒斯坦难民，这个机构的资金应该转拨给联合国救难所有难民的机构。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说，有500万难民需要他们服务。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的战争期间，不少巴勒斯坦人或者他们的后人离开了家园。现在有15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难民营里。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言人冈内斯说，他所在机构将继续努力，直到为难民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为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和平的谈判已经搁浅几年。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以色列禁止20位全球权益组织的人士入境，这些组织针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政策呼吁抵制以色列。这些全球活动组织分别来自智利、欧洲、南非和美国，其中包括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贵格会团体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目前不清楚，如果这些组织的人持有效护照和签证入境时，以色列将如何阻止他们进入。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市伊德利卜星期天发生一次汽车炸弹袭击，包括一些平民在内，至少23人丧生。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在伊德利卜省的首府城市的袭击负责。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用助动词 will 和 be going to 的结构来表示将来的行动。例如
Next week, I'm going to Boston to attend my sister's wedding.
Hi, Max.
Hi, Kathy.
You look happy.
Yes. Next week, I'm going to Boston to attend my sister's wedding.
That sounds like fun. Are you going to fly to Boston?
Well, last week I tried to buy a ticket, but the flight was full.
Oh, that's too bad.
It's okay. Yesterday, my travel agent called me. Sh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space on the flight.
Great.
Yes, I'm going to get the ticket tomorrow.
Well, today's guest is Henry Thornton.And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travel plans.
Henry Thornton? He's the businessman from Seattle.
That's righ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Mr. Thornton.
Next week. Next week, Max is going to Boston.Last week. Last week, he tried to buy tickets. Yesterday. Yesterday, his travel agent called him. Tomorrow. Tomorrow, he's going to get the tickets.
访谈时间，这一课我们采访的嘉宾是 Henry Thornton 先生。他说他要去会见代表他那个选区的众议员。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Mr. Thornton.
It's nice to be here.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on business?
I'm here to meet with my congressman.
Your congressman?
Yes, I'm going to meet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What are you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y plans for a new factory.
How long will the meeting last?
I think it'll probably last for about an hour.
And what will you do after that?
I'll go back to my hotel and then I'll go out to dinner with my lawyer. We'll probably go to a very nice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This afternoon, Mr. Thornton is going to meet with his congressman. The meeting will probably last for about an hour.After that, he'll go back to his hotel. Later, he'll go out to dinner with his lawyer. They'll probably go to a very nice restaurant.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了 Henry Thornton 先生。
We're talking to Henry Thornton. Mr. Thornton is a businessman. He lives in Seattle. He's in Washington to talk with his congressman. Mr. Thornton,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in Washington?
I'll be here until tomorrow afternoon, and then I'm going to go to Chicago.
Chicago? When will you get to Chicago?
Well, my flight leaves Washington at 1 o'clock tomorrow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Chicago around 3 o'clock.
And when will you fly back to Seattle?
I'll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afternoon.
So you'll only stay in Chicago for one day?
Well, actually, I'll be there for 2 days and one night.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问答练习。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Will Mr. Thornton fly from Washington to Seattle? No, he won't. First, he'll fly to Chicago. Will he arrive in Chicago tomorrow morning? No, he won't. He'll arrive tomorrow afternoon. Will he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Yes, he will. He'll fly back to Seattl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afternoon.
每日对话，在宿舍里第一部分。Susan 和 Nancy 计划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游览。
I really want to go somewhere, Nancy.
How about Yosemite? It's beautiful there.
But I don't want to go alone.
Okay, Susan, I'll go with you.
I really want to go somewhere, Nancy.
How about Yosemite? It's beautiful there.
But I don't want to go alone.
Okay, Susan, I'll go with you.
本星期第二课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叙述制作一件东西从开始到结束要经过的各道工序。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Diane Owens.
Diane Owens. Sure, she told us about her family and her daily schedule. Her husband's name is Dick, and she has two girls.Deborah and Rachel.
And she's studying painting in the evening.
访谈时间，我们的嘉宾 Diane Owens 女士要谈她的家庭和她丈夫的业余爱好。
Our guest today is Diane Owens. Welcome back, Diane.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Kathy.
Your husband Dick drives a taxi, doesn't he?
That's right.He's a taxi driver.
Does he work every day, 7 days a week?
Yes, he does. On weekdays, he works from 10 in the morning until 4 in the afternoon. And on weekends, he works in the evening, from 7 until 1 or 2 at night.
Does he like his job?
Yes, he does. He meets lots of interesting people, and he enjoys driving.
Our guest is Diane Owe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Dick drives a taxi. On weekdays, he starts working at 10 in the morning. He works until 4 in the afternoon. On Saturdays and Sundays, he works in the evening. He works from 7 o'clock until 1 or 2 at night.
Our guest today is Diane Owens. She's talking about her husband, Dick. Does Dick have any hobbies?
Well, he loves to build things. For example, this weekend he's going to build a birdhouse.
A birdhouse? Tell me about it.
Well, first, he'll make the walls, the floor, and the roof.
Will he use wood?
Yes, he will. Wood is the best material for a birdhouse. After he makes the walls, he'll make a large hole in the front wall.
So that the birds can go in and out?
That's right. He'll also make small holes in all the walls for air.
I see.
And he'll make holes in the floor so that water can go out.
Very interesting. Our guest is Diane Owe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仔细听下面的问句和答案。
What will Dick make first? First, he'll make the walls, the floor, and the roof.What will he do after he makes the walls? After he makes the walls, he'll make a large hole in the front wall. Why will he make small holes in the walls? He'll make small holes in the walls for air. Why will he make holes in the floor?He'll make holes in the floor so that water can go out.
Our guest today is Diane Owens. Will Dick paint the birdhouse?
He'll paint the outside of the birdhouse, but he won't paint the inside.
He won't paint the inside? Why not?
Paint has chemicals that can hurt the birds, so he won't paint the inside where the birds will live.
What color will he paint the birdhouse?
He'll paint it green.
Where will he put the birdhouse?
He'll put it in a tree in our backyard. Birds like to build their nests in trees, so that's where we'll put our birdhouse.
Well, good luck, and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在宿舍里第二部分。
I really want to go somewhere, Nancy.
How about Yosemite? It's beautiful there.
But I don't want to go alone.
Okay, Susan, I'll go with you.
But I don't have any money.
That's okay, I'll pay.
How will we get there?
I'll borrow my brother's car.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Susan 和 Nancy 重复下面的句子。
But I don't have any money.
That's okay, I'll pay.
How will we get there?
I'll borrow my brother's car.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采访一位算命的女士。
Hello, this is Kent Moss from Washington, D.C. With me is Madame Rue. She's a fortune teller. Madame Rue, why are you holding my hand?
I'm reading your future.
And what can you see?
I see that you will have a long life.
That's good news.
I also see that you will be successful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Great!
You will also marry a beautiful woman.
Wait a minute.I'm already married.
Does your wife have blonde hair?
No, she has black hair.
Oh, let me see your other hand.
In 本星期的第三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说将来要做的事情。
Hi, Max.
Hi, Kathy.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Oh yes, Maria.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That's right. And she's going to talk to us about her plans for the future.
Maria Alvarez 说他们公司准备开一家销售男装的服装店。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She manage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ow's business, Maria?
Good, very good. In fact, next month we're going to open up a new store.
A new store? What kind of store will it be?
It'll be a men's clothing store. We'll sell all kinds of men's clothing, shirts, ties, shoes, etc.
How many people will work in the new store?
There will be 5 full-time employees.And some part-time workers.
Will the store be open in the evening?
No, it won't. It'll close at 6 o'clock.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ria's company is going to open up a new store. It will be a men's clothing store. There will be 5 full-time employees at the store.The store won't be open in the evening. It'll close at 6 o'clock.
Maria Alvarez. Maria 说他们正在招聘人才，管理这家新的商店。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She's talking about a new men's clothing store that is going to open next month. Who will manage the new store? Will you?
No, I won't. I'm too busy. I can't manage 2 stores. We'll have to hire a manager.
What kind of person will you hire?
We're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knows a lot about men's clothing.And we want someone who is good with people.
That makes sens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Maria is talking about a store. She's talking about a store that is going to open next month. They are looking for someone. They are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knows a lot about men's clothing. They want someone. They want someone who is good with people.
Maria Alvarez. Maria 说, 他们将来可能还要开几家分店。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She's talking about a new store that is going to open next month. Maria, do you think you'll open other stores in the future?
We may open a children's clothing store, but I'm not sure. Or perhaps we'll open another woman's clothing store.
Will you open stores in other states?
I don't think so. We probably won't open any stores outside of Californ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Are they going to open a children's clothing store? They may open a children's clothing store, but they're not sure. Will they open stores in other states? Probably not. They probably won't open any stores outside of California.
每日对话，在宿舍里第三部分 ，Susan 和 Nancy 准备邀请 Nancy 的兄弟一起和他们去约塞米蒂。
I really want to go somewhere, Nancy.
How about Yosemite? It's beautiful there.
But I don't want to go alone.
Okay, Susan, I'll go with you.
But I don't have any money.
That's okay. I'll pay.
How will we get there?
I'll borrow my brother's car.
Wait a minute. Will he let you borrow his car?
Oh, I don't know. Probably not.
I know. We'll bring your brother with us.
Wait a minute. Will he let you borrow his car?
Oh, I don't know. Probably not.
I know. We'll bring your brother with us.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议会星期天举行闭门会议，听取有关该国发生的致命示威的报告，并考虑引发示威的经济状况。 议员们就蔓延到全国各地的示威抗议问题，质询内政部长、情报部长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示威活动造成至少21人丧生。当局说，在历时一个星期的跨越新年的抗议活动中，被捕的1000多人，大部分已经被保释，但那些被认为是主要煽动者的人，仍然掌握在司法机构的手中。德黑兰检察官阿巴斯·贾法里·多拉塔塔迪说，他们将会受到严肃处理。议会议员卡楚耶说，大多数被拘留的人是失业者，没有大学文凭。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人民的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和失业情况。但是卡楚耶等人把动乱归咎于外国政府，主要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伊朗政府解除了对使用社交媒体网站 Instagram 的限制，抗议者曾经利用这个网站动员力量，争取街头示威活动的支持者，但是更广泛使用的信息应用程序 Telegram 仍然被禁止使用，这显示政府担心示威再起。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和加入街头游行支持政府的人帮助平息了抗议活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韩国与朝鲜最新安排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范畴。他还承诺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罕见记者会。他目前正在戴维营与国会共和党人开会。谈到首尔和平壤即将举行的会谈，川普说希望能够有所成果。川普说，我希望他们能超出奥运会的范畴。他还说，适当时机我们也将参加。白宫星期天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川普总统星期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了电话，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发展，并强调了美国、韩国以及国际社会实现让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目标的决心。朝鲜星期五接受了韩国的提议，同意在1月9号在板门店举行有关冬奥会的高层会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对他的内阁说，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的联合国机构不断加剧问题，应该撤销。内塔尼亚胡抱怨说，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只关注巴勒斯坦难民，这个机构的资金应该转拨给联合国救援所有的难民的机构。难民机构和工程处说，有500万难民需要他们服务。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的战争期间，不少巴勒斯坦人或者他们的后人离开了家园。现在有15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难民营里。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言人冈内斯说，他所在机构将继续努力工作，直到为难民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为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谈判已经搁浅几年。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以色列禁止20位全球权益组织的人士入境，这些组织针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政策呼吁抵制以色列。这些全球活动组织分别来自智利、欧洲、南非和美国，其中包括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贵格会团体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该组织响应了抵制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呼吁，同样也相应了巴勒斯坦人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的呼吁。巴勒斯坦人的人权数十年来一直受到侵犯。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市伊德利卜省星期天发生一次汽车炸弹袭击，包括一些平民在内至少23人丧生。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此负责。一艘伊朗油轮与一艘中国货船星期六在东中国海上相撞，泄露了大量的石油。悬挂巴拿马旗帜的桑奇号油轮从伊朗驶往韩国时跟香港注册的油轮相撞。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一月三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年底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从2018年起，中国武警部队改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就意味着从此武警部队将与国务院脱钩，这支在全国各地维稳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武装力量不再受地方行政部门管辖，维持了20多年的武警双重领导制成为历史。中国的武警一军一警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19大过后不久，习近平为什么要对武警下重手，重点进行整顿和改造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各位听众好。
在香港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博士。郑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下面请教香港的郑宇硕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武警的这个前世今生，它的双重领导体系是怎样形成的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在美国啦，在香港啦也好，基本上你都需要一个装备比较好一点、训练比较好一点的警察部队。这个警察部队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对付呢种种示威呢、暴动呢、一些群在中国大陆叫群体性事件呢，你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一般的警察呢不一定能承担这样子的角色。那在中国呢，我们也看到，像刚才陈博士也说了，80年代啦、90年代啦，这些国旗擦干啦，这是有一些土地被收了的人啦，得不到保障啦，种种的群体性事件呢，多起来了，多起来，那你不能经常出动军队嘛、部队嘛，你就需要呢武警这样子的一支部队了。来对付呢这一些示威啦、群体性的事件。我们同时呢，大家也记得了，这个64事件的时候呢，中共的领导层不是说我们就出动部队，要出动坦克，因为我们连水炮啦这样子的装备也没有，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事实的情况。你需要呢有个特殊的部队，有特殊的训练去处理这一些问题。当然呢，与此有关的也是呢，在80年代呢，我们看到邓小平呢开始大量的裁减军队啊，甚至呢要裁兵100万。那个时候，那一次把军队裁下来，这些复员军人他们有什么工作呢？比较容易了，就去当武警去了啊。所以呢，你看呢，武警起初呢要维持呢一个官阶啊，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呢还是维持部队上的地位啦，部队上的称号啦，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呢心灵上的安慰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就是主要的所谓的武警的出现。但是你武警呢住在地方，居住地方呢，万万呢就跟地方上的官员啦、干部啦、警察啦混合起来了。有些时候武警跟一般的警察的角色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而且呢住在地方走久了，也很容易的影响贪污腐败的外籍官。
那么郑教授， 您刚才呢把这个中国武警的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产生以及它的作用都跟我们讲了。那么现在呢裁减了，哎呀，要这个把武警的这个军队武警武装警察这个部队的制度呢要进行改革。改革之后，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呢就有很多问题不太了解，比如我们一位网友叫先生甲鱼，这位网友有这种担心啊，我想啊请郑教授给我们回答一下啊。这位网友说呢，这次武警归属军队编制很可能导致的后果呢，就是以后群体性的矛盾冲突不再由地方政府维稳来解决，而是由中央军委来镇压，民众或许面对的不再是防暴盾牌，而是黑洞洞的枪口，悲乎。这位我相信呢，这位网友他的担心呢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么郑教授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这位网友的担心呢，主要出现在呢，习近平呢什么东西都集权在中央，集权在他一个人的手上，现在又整顿这个武警呢，把他归于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去管理了。事实上也有了一些预效的，主要的是大家也知道，两年多以前呢，他不是组织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嘛，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也是由习近平呢自己找起来的啊。那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家安全不单是保卫中国啦，抵抗外地啦，他也处理了国内的安全问题的，所以自然而然呢，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习近平手下了，也已经呢把公安啊、武警呢接管过来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反正军队也好，武警也好，公安部队也好，都是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挥体制底下，所以呢，现在呢也顺理成章的把这个武警呢也直接到关于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啊，国务院也好啊，地方政府也好，也没有太大的权力啊，就是说武警呢不受他们管了。那这样子看来呢，首先受到打击的当然就是国务院了。国务院呢对于武警呢、公安呢，就是和内政呢，有一大部分呢都不管不上了。所以呢，国务院总理的权力相对也下降了，但是呢，你也看到呢，习近平呢，事实上对地方诸侯也不放心啊，发生过像重庆博斯莱这样子的事件呢，他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地方上有事情发生起来，他期望了，他要求了，他自己厉害呢能管得上啊，不要让地方政府去处理。他接着呢能出汗怎么样去镇压这些地方上的群体性的事件，那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具体呢也估计呢，当然都是呢比较强硬的路线了，但是大家有个情形啊，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呢，过去几年呢，过去五六年呢，也一直有一定程度上的培训，比方说这个院委书记啦，现的公安局局长啦，他们也有受过一定的训练，这是遇到这些事件呢，怎么样尽量呢把这个媒体啦，把资讯的传达啦找到手上啊，这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第一时间呢把有关的具体的政府的政策呢说明白，这一次训练呢也应该是有用的。
好的，我现在就请问陈先生啊，中共为什么目前要下重手来改造整顿这个武警部队呢？这个整改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统一集中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这和习近平这次所谓军改的一贯的思路和他的整个的这个集权的思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是要把所有的权力，特别是军权，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他最重视的权力第一就是军权，所谓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叫枪杆子的权力，所以这个权力不能分散，必须集中在 党的手上，他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是和八十年代的所谓党政分开，国务院要监管的武警部队这一部分，这个刚好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他高度集中。当然他集中这个权力他有他的原因，有三个原因大家知道，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说实际上的原因，这个理论上他就冠冕堂皇说一套我们不管他，先说实际上的原因，他认为过去所谓中共中央政法委通过公安部来控制武警，使得政法委，例如像当时周永康先生掌权的时候，有利用武警来进行所谓政变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当然只是听到一方的说法，实际上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所谓的政变的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家知道是王立军和薄熙来这事件的时候，王立军跑到了美国的驻成都总领事馆，然后当时薄熙来调动武警部队，他有权利，地方政府因为武警是归地方政府管的，可以管的，所以调动武警部队包围了成都领事馆，这个使得中共中央当时觉得大吃一惊，觉得这个事情不得了，如果是说地方政府可以操纵某些武装部队的话，那是可能造成潜在的危险。另外当然这再推得远一点，文革后期逮捕了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地方的所谓民兵也包括楚武总，当时曾经有一个企图或者是有一种可能性要向中央挑战，要是宣布向上海的是不同意中央的抓捕四人帮的做法等等，这三件事件我想也是引起中共认为必须所有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而不能让国务院管。所以说这里中间也包括了习近平先生把所有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权力从国务院夺过来，全部归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基本的想法看起来有刚才说法好像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实际上他是对八十年代中国的所谓党政分开这个的一种反动。同时大家知道，人们全世界的人，中国的人也都在说，过去中国的维稳的经费，在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维稳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防开支。这个国家的养育一批军队本来是为了对付外敌侵略的，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疆土的，但是这个一部分经费是对内的功能、内卫的功能、维稳的功能的，它这个钱就成已经超过了武装部队的功能。现在这样一下把两者合二而一，对内的功能就是武警的功能和对外的国家人民解放军的对外保卫疆土的功能合二而一。再也没有人提到，因为这两者的军费都合起来成为一个，谁也看不出来维稳的军费有多少了，是保卫疆土都军费有多少了。这个所以说这样一个做法本身也是应对过去大家对中国，实际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中国的枪杆子很大程度上都是来对付自己的人民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倒退。虽然看起来他是集中了所有的权力军权，看起来是武装力量是统一指挥了，但是实际上是使得过去把国家政府能够控制的维护社会治安的那部分力量合二而一成为这样，而使得肆无忌惮的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钱来对付国内的发生的事变维稳的情况。
好的，那么陈博士刚才讲了中共目前啊改造武警部队的几点原因。我们一位啊网友叫李中半，他回应陈博士的说法，他说习近平将武警统一指挥的原因，一是高度集中管理，防止政变，说明现在党内的形势很严峻，疯传几次政变都在暗中被粉碎；二是防止民变，害怕这支原来的地方部队和民间的不安定势力合聚成威胁力量；三是这样可以更加保证自己的非法独裁地位，因害怕民选民主失去自信，高强的控制能达到封口的目的。 那么我来继续啊，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啊，郑教授，习近平收回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对武警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您认为他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
刚才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他主要的考量呢，就是第一，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的权力要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上，他对国务院有太多权力不太满意。事实上，我们呢看到呢，国务院的权力一直都在收缩。过去国务院在周恩来的时代是掌管外交，现在国务院差不多一点外交都不管了。而且你看经济方面呢，事实上呢，习近平本身也身兼这个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集人呐、这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啊等等了、所以呢，经济上他也的权呢也找起来了。现在呢，他整顿呢整体的武装力量，所谓国家安全，把部队武警、公安也都放在呢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头，由他呢来掌管。而且我刚才呢，陈奎的博士呢也谈到呢，现在维稳的经费呢是比过去大概是六七年呢，已经比国防经费更高。那维稳的经费呢，其实呢有很一大部分呢，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些单位、哪一些呢机关去用的。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在国内呢要做好维稳的工作了，它一定呢是大量的渗透到各个民间的组织啦、各个公民团体啦等等去收集情报，它也在网上呢去收集呢情报，也在网上呢搞一些五毛啦宣传国家的政策啦等等。那这些钱、这些人是由哪一些机关管的啦？我们也知道了，过去呢在这个周永康时代了。他把这个政法系统呢弄得非常庞大，弄到了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也觉得呢这个政法系统呢对他来说呢是个威胁所以呢就把这个政法委员会的主管呢从这个经济局常委降到经济局一级，而且呢刚才说了也成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了。那意思就是说，整个政法系统的权呢，也受到打击，也受到削弱了。所以呢，我们看得到呢，就是的确呢，是在习近平底下的，他把权力呢非常高度的集中在他的手上。而且大家不要忘记，现在还有这个高科技这个层面，现在不是说中国的卫星技术已经能呢监控大家的手机了。监控手机就知道你基本上在哪里了。现在要是说把全国人民的DNA 弄一个很庞大的资料库所以呢对监控呢国门呢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了。然后呢大家用支付宝去付款，他也利用这个支付宝了，也可以看到你日常的生活习惯了。所以第一方面的发展呢，我们还是非常值得呢细致观察的，看看这些权力这些机关是不是包在武警里头，还是包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底下哪一些机关上头。
一位叫来来的这位网友他说，武警部队包括很多门类，比如说像内卫、黄金、水电、森林、交通、消防、警卫、边防等等，管理部门也不同，有归部队、归国务院、归警察管理的。其实呢，现在也不是不归国务院管理，而是让军队和警察彻底分开，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开。这本来呢，也是民主化国家的趋势。我们请两位，刚才我们选读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请两位嘉宾呢，评论一下他们的这种看法。首先陈博士。
我想刚才前面一位嘉宾，前面一位网友他说的话恐怕是误解了目前中国的所谓把武警加入到所谓的统一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这样实际上当非常明显，他是加强习近平本人的一个权力，同时 不能说这个权力越统一了，这个权力就不可能侵犯到人们的权利，民间的权利了，不可能。大家知道，过去在周永康时代，人们对中国要可能走向一个警察国家是有担忧的，是而且事实上也使得这个警察，特别是当时周永康领导下的武警，在控制社会维稳方面是无所密不透风的，无所不至的，这样一个警察国家的雏形已经起来了。问题是现在如果是把这些武警的部队收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管理，是不是就会免除这个情况呢？我想不仅不能免除，因为他武警那些人员那些功能全部都存在，刚才他那位网友说的，而且他还可能和整个的强大的军队合而一，成为军国主义，从警察国家走向军国主义的国家的话，那就是更危险的一个发展了。所以大家知道的，毛泽东在后期文革后期，就是所有的他弄不下去的时候，整个的管理体制，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由军事委员会接管的，都是由地方驻军，都是由军队所谓武装部队接管，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还不叫警察，要去接管地方的政权，成为全国的一片红的，都是由军事接管的国家。我们中国再也不能重蹈覆辙，成为一个类似那个时候的军国主义国家的那个形态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警惕。
那么香港的郑教授，您怎么回应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一些观点呢？
武警呢是一个工具了，怎么用这个工具呢？还是看最高领导层的政策。然后我们看到习近平任内这五年，这头五年呢，在这个中国人权方面呢，我们的确呢是看不到任何重大的进步。你看看他怎么样去对付这些地下教会啊，把人家的地下教会呢，这教堂呢也拆掉了。你看他怎么样对付这些还是算是独立的工人的组织，你不但呢不让人家租地方给他们，连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工作的地方想租个地方住，也给他大量的打击。最明显呢，就是对这个网络的宣传呢、不断的收紧，对这些人权律师呢打压的非常厉害了。你从这一些广泛的严峻的人权政策，你就很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共中央领导层是怎么样处理这个人权问题了。大概呢，他们现在很高兴呢，就是美国政府了，特朗普政府了，对这个人权问题的一点兴趣都没有。那这样子呢，他在国际社会上感受的压力了，也长进很多了。我们担心的不但是文革时期的什么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主要就是现在呢，这个科技的是非常发达，这个科技呢，网络技术呢，通讯技术呢是非常发达，而且呢，的确呢，这个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呢，要掌握非常先进的技术。那一旦呢，把这些技术应用起来了，对监控全国人民呢，的确是更加严密，更加得心应手，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地方。
好的，现在时间基本上到了，我再来抓紧时间读一份网友的这个评论啊。雨伞娱乐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本来就是虚位元首的国家主席变成了超级总统，大力削弱国务院和人大的权力。我想呢，同时也会开始进一步军改来削减军权，这样习近平就可以安心的黄袍加身了。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陈奎德和郑宇硕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听众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党国不分，中共将如何修改宪法。欢迎收听收看。